初一哈，先给大家拜个年，愿主内真能享受，真是平安、喜乐、幸福、美满、如意。新年咱们说要说吉利的话嘛，不过今天我可能。今天我给大家一个信息吧，可能是或许会非常刺耳，但是我希望咱们一起来学习，一起来有一个警醒的心。在开始前我先报告几件事。在三月初我们有个特会，在那个 Upcurker 也有个布道会，他们邀请的讲员是张伯利，大家可能对张伯利还比较熟悉一点。张伯利曾经是民运分子，到美国以后上三星院，然后现在是一个传道人牧师。他在 DC 牧养一个教会，可能在那个新加坡也牧养一个教会了。这他的信息是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欢迎大家那个从那个第七章一直到讲到第十章，但是以第十章为主了。有好几个信息是在理会过程中他讲的，因为时间关系没有讲的，我是按照这个思路再给大家走下来。第一个就是耶稣在第七章，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段话。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所以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当那日，必有许多的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许许多的异能吗？我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行了，我们读读着这一段信息。在整个圣经中吧，有三次被引用到，在马可、路加还有在这个马太都讲到这段。实际上就是要进窄门走窄路。我们以前实际上传福音的时候可能是很少讲这方面的事了，我们没有说信耶稣是一条窄门，走基督徒的路是一条窄路。我们好多时候我们听到的福音就是吧，你信主以后你会得到你的平安，你会得到你的喜乐，赶紧信吧。有好多人已经信了，而且吧，特别是在中国大陆，现在这个信主的人数也是成倍、成千、成万的来增长。从解放前的说70万不到，现在说是7000万，好像是人蜂拥而至，走在这个宽阔的大路上。但是耶稣这信息好像与我们所知道的并不是那么一致上的。耶稣这样告诉我们说，你们要进窄门，你要走窄路。他说那门是小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小。但是通往的世俗的门，他说是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大家或许在主耶稣基督的其他一些话语中，其他一些教导中，我们也清楚的知道，每当好多的人来跟从耶稣的时候，耶稣就忽然给他们泼了一瓶冷水。我们以后还会在下边我会接着分享的。特别是当五饼二鱼，在约翰福音记载一个信息，当五饼二鱼行了好多的神迹，有几千成万的人来跟从耶稣，耶稣就讲了一个非常有名的话，说我的肉是可以吃的， 我的血是可以喝的，你们要喝，吃我的肉，喝我的血。当时有好多的人听了这话，说这话甚难，有谁能信呢？对，好多的人离开他去了。在好多的时候，耶稣的教导好像我们和平常我们传福音的消息是如此的不同。现在实际上在福音方面，在传福音方面有好多的，我们所传的是一种成功的福音，是一种繁荣的福音。你信主吧，你信主以后你肯定会有平安喜悦，你信主以后圣灵会帮助你，家庭怎么怎么好，工作你怎么怎么好，会发挥你一切的功能，发挥你一切的潜力，而且有天赋的天使帮助你。但是耶稣基督在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所进的这门是一条窄门，我们所走的路是一条窄路，能够进窄门的，能够在这路上走下去的人是少之又少。耶稣有句有名的话是，被召的人多，选上的人少。没，耶稣呼召我们也是把福音要传遍地极，但是真正能愿意做主门徒的人就是少之又少。耶稣在这里有几个句话来认定，让我们来认定我们如何真正的去走窄路，去进窄门。他说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可以说在现实的社会，特别在美国，有70%的人说自称是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但是在这个剧中你可以凭他们的果子是真正的认出哪些是基督的门徒。我们信主的时候，或许我们知道我们是因信称义，我们只要相信，口里承认，心里相信，我们可以，既可以称义，既可以得到救恩，既可以得到永生的门。但是主耶稣这里说，你要结出你的果子来，与你的信心相称。他说不是他称了主啊主啊的人都不能都进天国，他一个标志是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我们在闲暇的时候，在回顾主耶稣说过的话时，我们要仔细的来对照自己的行为，我的行为能够造出我的信心吗？我的行为能够使众人看出我是信耶稣的人吗？好的时候我们过多的讲究行为，好像又走入这个律法主义，说你是靠行为称义，其实不是。好多时候当我们说自己有信心的时候而没有行为，实际上我们是自己对自己说谎。因为神呼召，当你信他的时候，是一个情感，是一个意志，是一个理智，全部的是一个转换，是一个回转的过程。你一个人不可能信了耶稣以后仍然和以前一样照常不聚会，照常不读经，照常不寻求他的旨意，照常和世俗的人一样过世俗的生活。主耶稣说你们要遵行我天父的旨意，因此众人就可以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他特别的讲到你们要彼此的真切实的相爱。在那日主就会对一切真正相信他的人说，你是有良善有忠心的仆人。但有好多人，他虽然他口里认主的名， 但是主会对他说，你虽然奉我的名传道，奉我的名赶鬼，奉我的名行异能，但是我根本就不认识你，你离开我去吧。这句话可以说对我们每个人都是一个提醒，我到底是真信主耶稣基督呢，还是只是得了一个进天堂的门票，陇然生活的一个和俗一样的人生活。主耶稣来呼召我们来过一个与世不同的生活，他说你要进窄门走窄路，他自己也说他就是那门，凡从他进去的就必然得救。什么是要进入主耶稣的门？实际上就是我们从心里来接受他为主和生命的主。好多时候我们信了主，但是我们并不从真正心里认他是救主，我们不觉得自己是需要被救的人。好多时候我们虽然承认自己是需要被救的人，我们承认自己是得救的人，但是在生活中我们又不愿去照着他的话去行。耶稣说道德来是偷窃杀害和毁坏，他来了是叫人得生命，而且得的更丰盛的生命。耶稣呼召我们说走窄路进窄门，更重要的是在这世上除他之外别无他路，别无他门。他说他是唯一的道路真理和生命，若不借着他，没有人能够到父那里去。这条窄路，这条窄门也表现在我们以前在天一堂我们学习的那个天国的勋章，这个洞山宝训。洞山宝训可以说是耶稣给我们这群属他的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篇章，他不只是给我们立了一个目标，立一个标准，他更重要的是叫我们在生活中能够真正的能够切实的去行。他说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逼迫你们来祷告。好多时候我们觉得这真难，我们如何能做到呢？好多时候他说你们要传福音，但是又不把珍珠丢给猪钱。你们要看见别人的缺点，看见别人的软弱，但是你要不要论断别人。好多时候当我们想到这段话的时候，我们实在是很难去做到。但是主耶稣说，我这些话不只是凭空对你们说的，我这些话是切实的，是给你们颁布的一些标准，是你们在生活中可以靠着我去行出来的。在中国大陆那个非常险恶的环境中，大家也知道做一个基督徒是如此之难，做一个真正的基督徒是如此之难。在前一段时间我讲过中国大陆所面临的两大困难，中国基督徒说的是一个是见利忘义，一个是身不由己。好多时候我们是不是也这样呢？当我们在将来见主面的时候，我们可以对主说，我真是身不由己，没有办法，我真是在那时候我是见了那个利益，我也没有办法去行出你给我的一些道。主耶稣基督说，听我的话去行的人就有福了，他就好把房屋建立在磐石上，风雨来
永远不会倒塌。耶稣呼召我们要进他的这个窄门，要走他的这窄路。每一个人在他面前的时候，我们要想他的呼召。他呼召不是要我们过一个平常男人的生活，他呼召他是为我们付出了代价，他呼召是要我们真是全心尽力来向他。就像在罗马书所说的，凡是互相效力，为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得什么益处？得在凡事上要磨成他儿子的模样。好多的时候，周围所发生的事，我们不见得好像对我们生活有什么益处，但所有的一切都是为要把我们磨成他儿子的模样。我们要进窄门走窄路，最根本的首先是我们的心愿问题。我们真的想跟从耶稣吗？耶稣这条窄路是一条十字架的路，耶稣这条路是一条又苦又难的路。你真的想跟从耶稣吗？在八章，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是耶稣在第八章跟说要跟从他的人说的一些话。耶稣见许多的人围着他，就吩咐渡到那边去。有一个文士来对他说：“夫子，你无论往哪里去，我要跟从你。”耶稣说：“狐狸有洞，天上的飞鸟有窝，人子就没有枕头的地方。”又有一个门徒对耶稣说：“主啊，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耶稣说：“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你跟从我吧。”又有一个人说：“主，我要跟从你，容我先辞别我家里的人。”你说俯伏着里向后看的，不配进神的国。好像我们读这段话的时候，感觉耶稣故意来找茬，来不让人来跟从他。有一个文士说要跟从他，耶稣说：“狐狸有洞，飞鸟有窝，人子就没有枕头的地方。”你真的愿意跟从我吗？又有人说跟从我，他说：“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耶稣说：“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你先来跟从我。”还有一个人说：“主啊，我要跟从你，容我先辞别我家里的人。”耶稣可说：“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不配进神的国。”耶稣到底来期望我们什么呢？他不是希望万人得救吗？为什么他再次来拒绝好像人来跟从他？可以说，当耶稣呼召一个人的时候，他和我们所想象的全是不一样。或许世上的人来跟从他是为了得宝，是为了有吃，是为了可能在将来的国度有一个位置，把他当成将来的弥赛亚，来带领以色列民来征战，以及他将来可以这个一官半职。但是耶稣能看清楚跟从他的目的。当耶稣呼召我们跟从的时候，凡霍华告诉我们说，他呼召一个人的时候跟从他是要这个人为他去死。他期望我们有半点的虚假。在耶稣的心目中，我们不可以去挑三拣四，我们不可以有选择性的来跟从他。他呼召我们要接受他的十字架，要接受他给我们的一切。我们要计算代价，愿意 叫我们放弃一切是我们安稳是我们安全的一切事物，来把眼目单单的来注目他身上。耶稣呼召我们来跟随他，实际上是让我们一个全人的来奉献。好多时候我们就像这群人文士这群以色列人是一样，主啊我愿意跟从你，但是实际我们跟从主的目的是什么，我们有没有去问？我们是否只是为了得那一代的平安，一代的心灵的安慰？我们是否为了解决我眼前的一个问题，而在其他时候就把主忘了？我们是否已经计算过跟从耶稣的代价，愿意不惜一切的劳苦，不怕一切的困难来跟从他？我们心里是真的想跟从他吗？做门徒这个意义实际上就是跟从耶稣，来效法他，来效法他走的路。那第九章，耶稣是一群法利赛人一段对话，当时耶稣跟一个税吏一起吃饭，这个这些法利赛人就嘲笑他，你怎么跟税吏一块吃饭，你难道不知道他是谁吗？耶稣说了两句非常有名的话，他说康健的人用不到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他说我来了本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好多时候我们觉得我自己信了耶稣，自己加入基督教好像是给耶稣一个面子，我加入基督教你们基督教里可应该才有面子，看我学识多高，或者说我多有本事。我们根本没从心里想我是一个真是需要被救的人，我真的需要耶稣吗？我真的需要耶稣是一个有病的人吗？我真的是一个罪人吗？耶稣来的目的说有病的人才用得着医生，他来了是叫做罪人。可以说在耶稣三年半传道生涯中，耶稣最疼恨的是一种哪种人？他就是自以为义的人。他们行为上尽管表现得很好，尽管严格的按照好像那旧约的律法去行，但是耶稣最疼恨是他们，因为他们自以为义，因为他们自以为根本不需要耶稣，根本不需要神的救恩，他们可以完全靠自己的行为来达到神，来找到神。他们认为我自己做已经够好了，我不需要另外一个什么救主来救我。我们自己是不是也这样的光景呢？我们有没有真心的在神面前，在主耶稣面前来真心的承认，主啊看人可怜我这个罪人吧，主啊我真是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主啊我需要你。好多时候我们看不清自己的光景，我们自以为富足，我们自以为成为基督徒是我们好上更好，我们没有认识到我们自己的败坏，没有认识到我们多么的需要他来使我们的生命和生活有一个翻转。在启示录 主耶稣借着约翰对老底家教会的说，我劝你向我买火炼的金子是你富足，又买白衣穿上是你赤身的羞耻不露出来，要买眼药擦你的眼睛是你能看见。好多时候我们没从内心这种来呼求主啊，我真的需要你来解决我婚姻的问题，我真的需要你来解决我工作中的问题，我真的需要你解决我孩子的问题。我们认为我们可以自己处理自己的问题，我们认为我们有能力去做到主给我们的标准，但这正是主所恨恶的。主说，当我们真正的承认你是一个罪人的时候，当我们真正在神面前认罪的时候，主说他是信实的，是公义的，他必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我们跟从耶稣要首先要承认自己是多么的来需要他，来需要这位救主，承认自己实在是渺小，实在是不明白，也不拥有生活的一切的答案。我们需要来他来提示我们，来帮助我们，更要需要他真正的来引导，来真正的来在我生活中来做我们生活的主。从第十章开始，整个第十章是耶稣是大片的讲章，可以说是非常难理解的一个讲章。这个讲章的开始是耶稣对门徒的一个呼召。耶稣在拣选十二门徒之前，他整夜的祷告，然后一一的来拣选了他们。这十二个门徒，他们有渔夫，有犯罪党的人，这个犯罪党实际上是这基甸党的人，就是反对当时罗马统治，他们有税吏，他们有富有的，也有贫穷的，也有知识分子，也有文盲，各色不同的人。今天我们有好多人可能觉得自己没有资格去跟随耶稣，自己没有能力去跟随耶稣，但主耶稣却不这样认为。他说他可以使用任何的人，不管你觉得自己是何等的卑微，何等的渺小，何等的没有价值，他都可以使用你来做成那不平凡的事。可是福音的开始就从这十二个使徒来开始的。大家知道这十二个使徒除了那卖主的犹大以外，其余十一个使徒，包括后边所拣选的另外大使徒像保罗，都是为主来殉道的。彼得还是道定的十字架为主殉道。耶稣来呼召这十二个门徒，用特别的方式来呼召。他今天也同样会用特别的方式来呼召你我，来呼召在座的每一个人。他不会强迫我们去做那我们不愿意做的事，我们可以选择来跟随他，我们可以选择就是来留在后面。当耶稣真正来靠你的心门来呼召你的时候，你要如何去回应他呢？你是不是一向这十二个使徒在撇下一切来跟从他呢？耶稣呼召这十二个人在世上来培训了他们三年半，而且吧，在这个十二个人中，他跟其中三个人是有非常密切的关系，有彼得、雅各、 和约翰来单单的来陪伊。这十二个使徒，耶稣不是只拣选他们就没有事了。耶稣说：“天父，他们差遣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在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都记载了一个事实，就是耶稣差遣门徒出去的一个经历。在第十章，从第五节到第十五节，这是耶稣在马太福音所记载的，他差遣十二个使徒出去，去传他的福音。他说：“你们去传天国近了，要医治病人，叫死人复活，叫让大麻风的洁净，把鬼赶出去。你们白白的得来，要白白的失去。你们不要带任何金银铜钱，行路不要带口袋，不要带两件褂子，也不要带鞋和杖。无论走到哪一村哪一城，要打听哪里谁是好人，就住在他家，住到他走的日子。进他家的时候要请他的平安，请他的平安，那家要配得平安，你们所求的平安就必临到那家。如不配得，所求的平安能归于你们。我是在告诉你们，反不接待你们，不听你们话的人，你们离开那家和那城的时候，就要把脚上的尘土来跺下去。我是在告诉你们，当审判的日子，索多玛和俄摩拉所受的，比那城更容易的。他这里讲到我们差遣被差遣出去的时候，我们如何的去传耶稣的福音。他说：“你们首先要传的是天国的近了，你们要悔改。”这是施洗约翰，耶稣一句非常有名的话。他们一开始讲的话的是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好多时候，我发现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根本不是这样传。我们好像要拉人进来，说你们赶紧信耶稣了，信耶稣多好多好。我们根本就不去提什么天国近了，也根本就没有提什么悔改的事。我们传福音的过程中，也很少有这样的神迹其实来追着我们。我们没有能力去医治病人，没有更没能力去死人复活。我碰到鬼还吓得比别人还更快的跑。好多时候好像耶稣基督给门徒的那些能力我们倒没有。有一次我记得在网上看到一个消息，说他们去参观那个梵蒂冈，那个看那个彼得大教堂非常的辉煌。他们说当时彼得在美门面前，在那圣殿面前，一句话说：“金银我都没有，我奉纳撒勒人耶稣基督的能力叫你起来行走。”那个瘸子他说：“现在我们是金银宝石我们都有了，但是真是叫瘸子起来行走的那个能力真正没有了。”好多时候我们感觉我们真正的这是丧失了主耶稣基督给我们的权柄，我没有主耶稣基督给我们的能力。这到底是为什么？我在这段时间也一直在想，主啊，你说你让以色列人看见你的作为，你让耶稣，可是你让摩西明白你的法则，但我们在现在有时候我问你看不见你的作为，有时候也很难明白你的法则。我相信不是耶稣的基督的教训错了，是我们自己，特别是包括我自己，没有准备好去接受耶稣基督的差遣。我们没有能力 没有那个瓦器去承受耶稣基督给我们的恩赐。我们真的要准备好，预备自己，到那时我相信主必赐你你所需要的能力。因为主耶稣在升天之前来吩咐我们说，你们要去是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义给他们施洗，凡我所教导你们的都教导他们遵守。好多时候我们也是太看重传福音的果效，所以我们传福音的方式就和耶稣基督不一样。好多时候我们觉着我们传一段福音没有很多人信，我们心里真正的就感到失望。但是耶稣基督告诉我们说，实际上传福音的果效跟你们没有太大的关系，如果你们传了那么让家人不信的话，说平安冷言来归于你们，但是他们在那里所受的比这城还容易受，比俄摩拉索多玛还容易受。大家还记得那个约拿去传福音的例子，约拿在尼尼微传福音，他说神在40天之内要清灭这个省，你们罪恶极大，要清灭这个省。当时的人听了这个约拿这个宣告以后，就是披麻蒙灰尽是祷告。所以耶稣基督说，如果我们就是硬着心，就是不去，就是信耶稣所传的福音的时候，当审判的日子，这是索多玛俄摩拉所受的，这是比那城还容易。我们知道，当我们被差遣出去，当我们真是做主门徒的时候，我们自然而然的会面临苦难和逼迫。耶稣基督在这里有一段话来教导我们去如何去面对这苦难和逼迫的问题。他说，我差你们去就好像羊进于狼群，所以你们要灵巧像蛇，顺良像鸽子。你们要防备人，因为他要把你们交给公会，要在会堂里来鞭打你们。你们要为我的缘故在被送到诸王诸侯君王面前，对他们和外邦人做见证。他说，在那时候弟兄要把弟兄，父亲要把父亲，父亲要把儿子送到死地，儿女要与父母为敌害死他们，并且你们要为我的名被众人恨恶。耶稣接着讲到，这学生不能告过先生，仆人不能告过主人。我说饮的杯你们也要饮，我说走的路你们也要走。他明确的这是来提醒我们，我们面前做主门徒跟从主的时候，他绝对不是一条平安的大道，他一定会有苦难，一定会有逼迫。每一个敬虔度日的人没有不受逼迫的。问题是我们当这逼迫和苦难来临的时候，我们如何去面对？耶稣教导我们说，灵巧像蛇，顺良像鸽子。因为时间关系，我不会非常详细的去解释这两句话，可以说这是两句，这是在实际生活中我们非常要仔细的思考，直接去寻求的两句话。我们在主的话上真的要顺良像鸽子，但是在当苦难和逼迫来临的时候，我们真的要灵巧像蛇。灵巧像蛇并不是我们要 我们用一些属实的教一些狡猾和狡诈来应付这世上的问题，而是要真正的在那时要用属灵的智慧，这是来应付。你想知道的是，当人有逼迫你的时候，这层逼迫你的时候，你可以爬到那层，这是一种属灵的智慧，它不是一种说刚才所说的的是身不由己的一种行为。耶稣基督绝对不是说你的情况下你身不由己，他说你可以逃，你可以逃到别的地方去，你没有必要，你没有必要真正就和世人一样去犯罪，去做恶事。这个苦难和逼迫可以说在这里也讲到的是，好多时候是来自我们自己家里的人。他讲到弟兄要把弟兄，父亲要把儿子送到死地，儿女要与父母为敌。好多时候我们可能在座的人没有这么经历，但是好多时候特别在中国大陆这样经历是非常之多。在前段时间像戴静姊妹已经走的王宇顺和戴静，当戴静姊妹信主的时候，他爸爸就明确地告诉他，你要么你不信主，要么我得跟你脱离这个父女的关系，以死相要挟。好多时候我们所受的逼迫也可能来自这只是最亲近的人。好多时候我们真正的逼迫真是来自自己的家里的人。这是耶稣在下面一段话，他说爱父母贵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儿女贵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不配的是的架过跟从我的是不配做我的门徒。这里也讲到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他也讲到人有福，因为你不要想我来叫地上太平，我来并不是叫地上太平，乃是叫地上动刀枪，因为我是来叫人与父亲生疏，儿女与母亲生疏，媳妇与婆婆生疏。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好多时候我们听了这些话感到非常的茫然，这是主耶稣所说的话吗？我告诉你们，实际上在路加福音他讲人爱父母过于爱我的时候，他讲的人若不恨自己的父母就不配做我的门徒，人若不恨自己的儿女就不配做我的门徒。他原文这个爱是恨，当我们真正的想这些话的时候，我们真是不可理解。主耶稣教导我们说，你要爱你的父母，要孝敬父母，然后使你得福。你们要真正的要爱你的妻子，要爱你的儿女，要视家庭和睦，要追求正人和睦。这段话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们来思考这些话的时候，一定要从全本圣经啊整个的角度来看。耶稣呼召我们，他不是真正的要我们真正的来使我们家庭分裂，他来的目的需要我们来做他的门徒。做他门徒是什么意思？把他放在第一位。当我们把自己的父母自己的儿女放在主前的时候，放在比主靠前的地位的时候，实际上我们所遇到苦难会更大。 但是如果我们把主放在这件事的前面，主可以替我们负责。但是许多时候，当我们真正的爱父母过于爱主的时候，爱自己的儿女过于爱主的时候，爱自己的家人过于爱主的时候，实际上我们两方面会都做不好。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只有靠着主，我们才能真正的把这爱行出来。离了主，我们什么都做不到。他是和平之子，但是有时候我们要因为主的关系，真正的会与自己的父亲生疏，可能会与自己的母亲生疏，但那时候主会做到他的工作。我们只要顺从主，其他一切的后果，一切的那个可以交给主来负责。但是如果我们没有照主的旨意去做，没有照主的道去做的时候，我们实际上要自己去承担这事的后果。但是如果我们真正顺从主，把主放在第一位，把其他放在次要的位置的时候，主会替我们理清一切的关系，主会我们解决我们生活中的问题。这就是为什么主呼召我们首先要把它放在第一位。他来不是要我们真正来寻求自己家庭的平安和舒适，他是我们更高的一个使命，是爱主胜过一切，爱耶稣胜过一切，甚至可以为了他去死。就像他这样说说的，要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他。如果我们因为在周围一切的环境，因为家人的关系，我们忽略了主，忽略了主给我们的工作的时候，实际上受损失的还是我们的家人和我们自己。在将来我们面对他的时候，主他会替我们有一个公道。实际上在这方面，我还记得主耶稣对彼得所说的话。当初主耶稣复活以后，他要恢复彼得，彼得曾三次不认主，他没有问别的话，他三次问的都是同一句话，就是问彼得， 你爱我吗？你爱我比这一切的更深吗？你爱我比这打鱼的事更深吗？我想主在此也问每一个人，我们爱主比我们的家人更深吗？我们爱主比我们的工作更深吗？我们爱主比这世上的一切更深吗？当然不能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主不会差遣我们，主不会把那荣耀的冠冕也给我们，主来呼召我们要做他的门徒，主来呼召我们，你爱我要胜过一切，主来呼召我们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他。这句话也是非常令我们扎心的话，也是若有人跟从我，就当自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这个关键的字，这是舍己，这是背十字架。主耶稣呼召我们所走的这条窄路，实际上是一条死路。实际上，他是要把自己来钉在十字架上的路，是一条舍己的路。当我们真正不愿意舍己，真正不愿意背起自己的十字架的时候，我们根本不可能在这条窄路上走下去。 这个舍己什么意思，这个己到底是什么。好多时候我们根本不认识，好多时候所有一切关系的破裂，好多时候我们不能爱主，好多时候我们被俗世的忧愁所抓住。一个关键的关键就是我们心中那个己是如此的大，我们学会以自我为中心，学会凡事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有时候我们根本不认识到我们是如此的自夸，有时候如此的自欺自爱自怜自以为是。当这些己受了伤害的时候，我们的心也跟着受伤害。但是主耶稣告诉我们说，你要跟从我吗？要舍己来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他，这是唯一的路。因为他就是这样做的，他为了我们，他本是一个无罪的人，就为了我们他舍弃了自己，被挂在十字架上，以至于我们可以因此在神面前称义。我最近看过一本书，也是叫做《门徒的代价》。现在所有据统计说，我们教会的一个最大的一个敌人，你知道是什么？就是教会的世俗化。教会的世俗化是什么意思？就是世上所做的，教会的人照样做；世上所行的，教会的人照样行。就是教会的人跟社会的人没什么分别，教会的道理跟社会的道理没什么两样，教会根本不是一群被特别拣选蒙召出来来做光做盐的一群人。教会可以说就跟社会完全一样，不管在离婚，不管在家庭，不管在其他方面，就统计好像没有两样的东西。但是失去了实际上他教会的神设立教会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意图，就是耶稣基督给我们的恩典就是不是这样。他当初建立教会，他给他的恩典绝对不是这种廉价的恩典，以为信了主一切都没了，以为礼拜天可以来一次，自己就可以得永生，自己的生活可以照样，没有改变可以照样。他给我们的恩典是这种昂贵的恩典，这种恩典之所以昂贵，他是因为他呼召我们去跟随，不是只叫我们相信罢了，他呼召我们去跟随，不只是做信徒，还要做门徒。他只说是恩典，因为他呼召我们跟随的是耶稣。他只说是昂贵，他是因为他献上了一个人的生命而得的。他之所以是恩典，他因为他赐给一切跟随他的人一个新的生命。他之所以是昂贵，因为他是如此的恨恶罪恶，痛恨罪恶。他之所以是昂贵，因为他可以使罪人称义。在这之上，他之所以是昂贵，因为他叫神付出了他独生爱子的生命。他之所以是恩典， 因为神并没有为着我们这群不配的人来不舍得他自己的儿子，他还是献出了他的最爱，为了得着我们这群人。这个昂贵的恩典是要呼召我们来舍己，被十字架的恩典，这个昂贵的恩典是真正的要我们在这世上不拿道成为肉身的一个见证人的恩典。耶稣基督他已经做成了，耶稣基督要来呼召我们每一个人来跟从他，来做他的门徒。在后面的话他讲到这个赏赐，虽然做门徒的代价是如此之大，但是做门徒的赏赐也是大的。当有好多人离开耶稣基督他去的时候，他就问这群门徒说，这许多人都已经离开我了，你们也要离开我吗？实际上在原来希腊文说，你们也去吧。当时彼得说出非常有名的话，说，主啊，在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跟从谁呢？当我们真正的认识了主，真正的尝到了主恩的滋味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只有跟从主。羔羊无论从哪里去，我们都愿意跟随，因为我们知道他在天上给我们所存留的是一个活泼的盼望，他们天上给我们存留的是一个不能衰残不能玷污一个永远的一个基业。而且我们知道当我们真正的这样做的时候，主耶稣说，我就永远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救主同在就好得无比，我们因为这样的原因可以看出世上的圣徒可以轻看自己所受的羞辱，也可以真正的来行出主的道。我们一起来唱最后一首歌的这首歌，是我刚信主就听那首歌，他呼召每一个人来跟从耶稣，但他又永生。